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光化元年正月，太祖派遣葛从周率领诸将在山东开拓疆土，随后驻军于行州、明州。三月，唐昭宗任命太祖兼任天平军节度使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四月，沧州节度使卢廷艳被燕军进攻，弃城逃往魏州，魏州人将他送到汴州。同月，太祖率领大军到达巨鹿，驻扎在城下，在青山口击败晋军10000余人，俘获战马1000余匹。丁卯日，派葛从周分兵攻打明州，斩杀刺史邢善义，擒获将领50余人。五月己巳日，邢州刺史马师素弃城逃跑。辛未日，慈州刺史袁凤涛自刎而死。五天之内，连续攻下三州。于是任命葛从周兼任邢州昭义军节度使留后，太祖随即班师回朝。此时，襄州节度使赵匡宁听说太祖军队在青口战败，暗中依附于怀疑。七月，太祖派遣侍书从率军讨伐他。不久，密州刺史赵凡越墙来降，随州刺史赵匡宁临阵被擒。二年正月，淮南杨行密发动全无兵力，精兵50000，前来攻打徐州，太祖率领大军抵御。杨行密听说太祖亲征，便收军撤退。当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大举调动番汉军队号称100000，前来攻打魏州，于是攻陷贝州，州中10000余户百姓无论老少全部被屠杀。接着进攻魏州，魏州人来请求援军，太祖派遣朱友伦、张存敬、李嗣安等先驻扎在内黄，太祖随即亲征。三月，与燕军在内黄以北交战，燕军大败，斩杀20000余人，夺取战马2000余匹，擒获都江丹无敌以下70余人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善可及幽州勇将，号称丹无敌。同月，葛从周从山东率领他的部众奔驰前来救援魏州。第二天，乘胜追击，诸将张存敬以下连续攻破8座营寨，于是追击燕军向北直到临清，将残兵堵在御河，淹死的人极多。刘仁恭逃往沧州。六月，太祖上表任命丁惠为潞州节度使，因为李罕之病重的原因，又派葛从周从固镇路进入潞州以援助丁惠。七月壬辰朔日，海州陈汉兵率领所部3000人逃往淮南。戊戌日，晋人攻陷泽州，太祖派人从潞州召回葛从周，留下贺德伦镇守。不久，贺德伦被晋人逼迫，于是放弃潞州返回，因此潞州再次被晋人占据。十一月，陕州都将朱简杀死刘后李凡，自称刘后，向太祖表示归顺。三年四月，派遣葛从周率领兖州、运州、华州、魏州的军队讨伐沧州。五月庚寅日，攻打德州，攻克，将刺史傅公和斩首示众于城上。己亥日，进攻扶阳。六月，燕帅刘仁恭大举来援，葛从周与诸将在乾宁军老鸭堤迎战，大败燕军，斩杀10000余人，俘获其将左马慎交以下100余人。不久因连续下雨，于是班师。八月，河东派李敬通偷袭攻陷明州，俘获刺史朱绍宗。太祖派葛从周从叶县渡过漳水，驻扎在黄龙镇，亲自率领中军涉过明水而扎营。晋人害怕而连夜逃走，明州再次平定。九月，太祖因刘仁恭、李敬通的入侵都是由于镇州、定州作为他们的囊驼庇护所，于是以葛从周为上将来讨伐镇州，攻下临城，渡过滹沱河并包围其城。太祖亲自率领军队随后到达，镇帅王荣恐惧，送交人质请求结盟，并进献文增20万来犒劳战士，太祖答应了他。十月，晋人因太祖的军队驻扎在赵地，于是南下太行，急攻河阳，留后侯延与都江延宝力战坚守，仅得保全。十一月，以张存敬为上将军，从甘陵出发，向北入侵幽州、冀州，连续攻下瀛州、莫州2郡，于是转移军队攻打中山。定帅王诰率领精兵20000在怀德亭交战，全军覆没。王诰恐惧，逃往太原。黎明，大军集结在城下，王诰的叔父王处直手持印信钥匙请求投降，也献上曾伯30万， 太祖立即以王处直代替王诰统领该镇。同月，燕人刘守光赶赴救援中山，在易水之上扎营，随后被康怀英、张存敬等击败，斩杀俘获极多。从此河朔地区知道畏惧，都臣服了。这一年，唐左军中尉刘继树将昭宗幽禁在东宫内，立皇子德王李煜为帝，并派其养子西渡前来，表示愿意将唐朝的神器地位交给太祖。太祖当时正在河朔，听说此事，急忙返回汴州，大计未决。恰逢李振从长安出使回来，于是对太祖说，树雕伊犁之乱正是用来成就霸者事业的机会。如今宦官幽禁侮辱天子，王不能讨伐，无法号令诸侯。太祖醒悟，于是请李振再次出使长安，与当时宰相暗中谋划反正。天复元年正月已有朔日，唐宰相崔胤暗中派人将太祖的密旨告知侍卫军将孙德昭以下，命令诛杀左右中尉刘继树、王仲先等，立即在东内迎接昭宗登楼复位。癸巳日，下诏晋封太祖为梁王，奖赏反正之功。昭宗被废时，汴州的砥砺程颜拉着昭宗的衣服走下殿。太祖听说后，将程颜召到汴州，折断他的脚，送到长安，用杖打死。这时，河中节度使王珂与太原结缘，太祖愤怒，派大将张存敬率领将领渡过黄河，从寒山路击鼓前进。戊申日，攻下绛州。壬子日，晋州刺史张翰于举州来降，太祖立即以大将侯延暂代晋州，何英暂代绛州，晋州、绛州平定。即位日，大军到达河中，张存敬命令环绕其城墙而攻打。壬戌日，仆人扬起白帆请求投降。庚午日，太祖到达河中，以张存敬暂代河中军府事，河中平定，太祖于是东还。同月，李克用派牙将张特来访问，请求恢复就好，太祖也派使者答谢。三月癸未朔日，太祖从河中返回。同月，派大将贺德伦、释叔从率领大军讨伐太原，释叔从等从太行路进入，魏博都将张文公从磁州新口进入，葛从周率领兖州、运州的军队从土门路进入，明州刺史张归后率领本军从马岭进入，定州刺史王处直率领本军从飞狐进入，晋州侯延从阴地进入，泽州刺史李存章放弃州城逃回太原，释叔从率军逼近潞州，节度使孟谦请求投降。河东屯江李沈建、王周率领步兵10000，骑兵2000到释叔从处归顺，于是进军直奔太原。四月乙卯日，大军出石会关，驻扎在洞窝驿，都将白凤国从井陉进入，收复承天军。张归后率兵到辽州，刺史张鄂迎接投降。释叔从当日与各军到达晋阳城下，城中虽然不时派出精锐骑兵来战，但已非常危急窘迫，将要谋划逃跑了。恰逢释叔从因为粮草供应不上，于是班师。五月癸卯日，昭宗任命太祖兼任护国军节度使、河中尹。六月庚申日，太祖从大梁出发。丁卯日，在河中处理政务，穿着素服出郊，拜祭原节度使王仲荣墓。不久，征召其子王赞为节度判官，请求原宰相张俊为王重荣撰写碑文。太祖自中和初年归附唐朝，首先依靠王仲荣，至此思念他往日的恩德，所以恩礼如此。七月甲寅日，太祖东回梁邸。十月戊戌日，太祖奉密诏前往长安。这时，朝廷已诛杀刘继树，以韩全惠、张鸿雁为两军中尉，袁义简、周敬荣为枢密使。这时军国大政，专为宰相崔胤，每事才一宦官，宦官侧目。崔胤一日在便殿上奏，想全部除掉宦官。韩全惠等贴近墙壁偷听到，曾在昭宗面前祈求哀怜自诉。从此，昭宗告诫崔胤，每当有密奏，另用囊封禁。韩全惠等于是寻访京城美妇人十数人进献，让他们探求宫中隐秘之事，昭宗不觉悟，崔胤的谋划逐渐泄露。宦官对崔胤目眦尽裂，用众路甜言诱惑藩臣作为城舍，有时趁着宴聚则相对流泪。当时崔胤掌管三司财货，韩全惠等叫禁兵等候崔胤外出，聚集而喧哗，诉告东夷减损， 又在昭宗面前诉告。昭宗不得已罢免崔胤的知政事职务。崔胤愤怒，紧急召见太祖，请求以军队入京辅佐，所以有这次行动。戊申日，行进驻扎在河中。同州留后司马邺是华州的幕吏，举州来降。辛亥日，驻军在渭水之滨，华帅韩建派使者奉监纳款，又献银3万两驻军。当天行进驻扎在林口。癸丑日，听说长安发生动乱，昭宗被宦官韩全惠等劫持，西信奉降，是为了躲避太祖的兵锋。第二天，于是命令回师，晚上驻扎在赤水。乙卯日，大军集结在华州城下，韩建惶恐失措，即已城投降。丙辰日，太祖上表以韩建暂代中武军执事，催促进发赴任。同州、华州平定。这时，唐太子太师卢之友等263人列状请求太祖迅速请迎奉皇帝。即位日，于是率领各军从赤水出发。壬戌日，驻扎在咸阳。侦探说，天子昨晚到达岐山，今早宋文通、李茂贞护驾进入他的城门了。这时齐人派大将福道昭领兵1万人驻扎在武功，以抗拒太祖。太祖派康怀英击败他，俘获甲士6000多人。乙丑日，驻扎在岐山，李茂贞派使者奉书自陈过失，请太祖入境。丙辰日，到达岐城门，李茂贞违背约定，关闭城门不能进入，又驻扎在岐山。这时昭宗多次派使者携带朱书玉札赐给太祖，让太祖收军回本道。太祖推测说，这一定是李茂贞、韩全惠的计谋，都没有奉诏。癸酉日，飞章上表辞别，并且移军北伐。乙亥日，到达滨州，节度使李继辉举城投降。李继辉于是请求除去李茂贞所赐的李姓，恢复本宗杨氏，又请求交纳其家眷作为人质，太祖都答应了，并改其名为杨崇本。滨州平定。己丑日，唐丞相崔胤、金兆尹郑元圭到达华州，以请求迅速迎奉皇帝，太祖答应了他。二年正月，太祖又驻扎在武功，其人坚守壁垒不出战，于是回军到河中。二月，听说晋军大举南下，声称来救援奉降，太祖派朱友宁率领军队会合晋州刺史士叔从来抵御，太祖率领大军跟在后面。三月，朱友宁、士叔从与晋军在晋州之北交战，大败晋军，生擒李克用的儿子李廷鸾。太祖高兴，对左右说，这是齐人所依靠的，如今既然这样，齐地的变故不久了。四月，齐人派福道昭率领大军驻扎在国县，康怀英率领骁骑击败他们。丁酉日，唐丞相崔胤从华州来拜见太祖，多次述说监狱危急，事情不可延缓，又担心众宦官拥戴昭宗前往蜀地，并且告知太祖，太祖为之动容。崔胤将告辞，在府署设宴，太祖举酒，崔胤情绪激动悲伤，于是亲自拿着乐板唱曲以劝酒。太祖非常高兴，座中赏赐2马珍玩之物。崔胤走后，命令诸将修缮兵器装备。五月丁巳，皇帝再次西征。六月丁丑，驻扎在国县。癸未，与齐军大战，从辰时到午时，杀死10000多人，擒获其将校数百人，乘胜逼近敌营。七月丙午，齐军再次出战，皇帝军队失利。当月，派遣孔晴率军攻取凤州、陇州、成州，全部攻克。此时齐人相继在各山结寨，以躲避皇帝军队。皇帝分兵讨伐，10天内全部平定。九月甲戌，皇帝因齐军各寨连接渐多，亲自率领1000骑兵登高观察。当时秋空晴朗，烟霭四散，忽然有紫云如伞盖，凝聚在龙旗之上，很久才散去，观看者都感到惊讶。此时皇帝因齐人坚守不战，且担心军队疲惫，想回师河中，于是秘密召集几位上将商议此事。当时青丛指挥使高继昌独自上前高声说，天下英雄，观察这次行动已有1年了，如今齐人已困顿，希望稍加等待。皇帝赞赏他的话，说兵法贵在以正理取胜，以奇迹取胜是欺诈，乘机成事必定有此吧。于是命令高继昌秘密招募人进入齐军欺骗他们， 不久有骑士马景坚愿意应命，并说这次行动必无生还之理，希望照顾我的家人。皇帝凄然制止他，马景坚持请求，于是答应了他。第二天军队出发，北梦所言记载，当时因朱友伦率骑兵将到，准备大出兵迎接，各寨隐蔽如同无人。马景于是跃马向西，直抵齐城门前，谎称军队因怨恨东逃来报告，并说各寨还留有10000多人，等傍晚将逃跑，应迅速袭击。李茂贞相信了他的话，按李茂贞及宋文通此计前后互议，大概仍用当时军袭之文，未及改从统一，立刻打开两扇城门，出动全部军队来进攻。当时各军以披甲战马等待，中军一通鼓响，百营齐进，又分派数骑占据城门，齐军前进不能停步，后退不能入城，被杀伤践踏不计其数。李茂贞从此丧胆，只必成固守而已。11月癸卯，福州统帅李周仪、新唐书做李茂勋，茂勋即周仪，率兵10000多人驻扎在齐州北原，与城中举烽火相应。次日，皇帝因李周仪已离开本部，福州必定没有守备，于是命令孔晴、程虚攻下。甲寅，福州平定。李周仪听说后，收军逃跑。李茂贞失去福州支援，惊愕有瓦解的恐惧，由此商议护送皇帝回京，诛杀宦官以自赎。3年正月甲寅，齐人打开城门，唐昭宗派使者宣问慰劳，并传达密旨。不久，又命翰林学士韩沃、赵国夫人宠言带着诏书押赐皇帝紫金酒器，御衣玉带。丙辰，化州留后李存审派飞起来报告，青州节度使王师范派牙将张厚用车装运甲胄公硕、甲称前来进献，想偷袭占据州城，事情败露，已将他擒获。当天，王师范又派齐将刘询偷袭占据兖州。丁巳，昭宗派中使押送军容使韩全惠以下3000多人的首级给皇帝看。甲子，昭宗从凤翔出发，前往左建寨暂住皇帝军营。皇帝穿便服等待治罪，昭宗命学士传旨赦免他，皇帝立即入见称罪，多次伏地叩拜，随后催促召见升殿，靠近御座，并说宗庙社稷是你再造，朕与亲属是你再生。于是解下所佩玉带，当面赐给皇帝。皇帝也以玉鞍勒马、金银器、文锦、玉篆九国等亲自跪拜敬献。等到皇帝车驾东行，皇帝匹马引导10余里，下令停止。几次，昭宗到达长安，拜谒太庙，登上长乐楼。李泌对皇帝说，朕活着回到旧京是你的功劳，自古解救君主危难没有像这样的，何况今日再至太庙，得以亲自捧酒奠祭于先皇帝室前，你的恩德朕知道无法报答了。随即召皇帝握手，声泪俱下很久。次日，在内侍省诛杀宦官第五可犯等500多人。3月庚辰，下诏任命皇帝为守太尉、兼中书令、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使，诸道兵马副元帅，加10邑3000户，10封400户，并赐回天再造节中守正功臣。戊戌，皇帝竖旗东还，昭宗登延禧楼送行，酒醉后派内臣赐皇帝御制杨柳词五首。3月戊午，到达大梁。当时因青州未平定，命军士休整等待东征。4月丙子，在临渠巡视军队，即命逼近齐城，与青州兵在城下交战，大败敌军。当晚，怀帝将领王景仁率所部援军连夜逃跑，皇帝派杨师厚追击到府堂，杀1000人，乘胜攻下密州。8月戊辰，将讨伐叛乱的权柄交给杨师厚，皇帝于是东还。9月癸卯，杨师厚率大军与王师范在临渠交战，青州军大败，杀10000多人，并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，随即移寨逼近齐城。辛亥，偏将刘崇霸擒获地州刺史邵波来献，邵波是王师范的主谋，皇帝命处死他。戊午，王师范举城请降，青州平定。次日，分派将校攻取登州、莱州、淄州、地州等地，全部攻克，由此向东直到海边都成为良地。皇帝又命王师范暂代青州军州事，王师范请求以20万贯钱犒劳军队，皇帝同意。 十月辛巳，护驾都指挥使朱友伦因打马球坠马，死在长安。讣告到来，皇帝大怒，认为是唐氏大臣想谋害自己，导致朱友伦暴死。十一月丁酉，青州将领刘询率兖州来降。刘询是王师范的部将，王师范令他窃据兖州很久，等到听说王师范投降，刘询便归顺。皇帝因刘询善待其主，待他很优厚，不久任命为元帅府都押牙，暂代福州留后。天佑元年正月己酉，皇帝从大梁出发，西赴河中，京城听说后为之震惊恐惧。当时商议迎驾东幸洛阳，担心唐氏大臣有异议，皇帝于是密令护驾都指挥使朱友亮假传昭宗命令，逮捕宰相崔允、京兆尹郑元圭等杀死。欧阳史记载，派朱谦在京师杀崔允，那些与朱友伦打马球的人都被杀。又滨州、齐州兵力轻逼京畿，皇帝因此上表坚决请求昭宗驾临洛阳，昭宗不得已而同意。皇帝于是率各道丁将财力共同修建洛阳宫殿，不到几个月完成。二月乙亥，昭宗驻跸陕州，皇帝从河中来觐见，在行营谒见。于是流泪说，李茂贞等阴谋作乱，将要逼迫车驾，老臣无能，请陛下东迁，为社稷大计。昭宗命请入寝室见何皇后，当面赐酒器及衣物。何后对皇帝说，此后我们夫妇脱身于权中了。于是抽泣流泪。数日后，皇帝在陕州的私宅设宴，请皇帝临幸。次日皇帝告辞回洛阳，昭宗设内宴，当时有宫人与昭宗附耳说话。韩建踩皇帝的脚，皇帝立刻退出，以为他们要谋害自己，于是连续上章请车驾行洛阳。十国春秋，吴世家，三月丁巳，唐帝派密使以卷诏向我国及西川、河东等告南，令纠律藩镇，以图匡复。诏书有云，朕到洛阳就被权中幽闭，诏敕都出自他手，朕的意旨不得再相通了。三月丁未，昭宗下诏命皇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士。此时昭宗多次派中使及内夫人传宣，对皇帝说，皇后正在坐月子，不能上路，想以十月幸洛阳。皇帝因陕州是小藩，非皇帝久留之地，限期以四月内东幸。闰月丁酉，昭宗从陕郡出发，人营驻扎在谷水。当时昭宗身边只有小黄门及打球供奉，内园小儿二百多人，皇帝仍忌惮他们。当天密令医官许昭远告变，于是在别帐设宴，召来全部杀死，都坑杀在幕下。此前挑选了二百多人，形貌大小如同内园人物，至此使一人擒二人，一死在坑中，然后穿上他们的衣服及容具自噬。昭宗起初不能分辨，很久才察觉。从此昭宗前后左右都是良人了。甲辰，车驾到达洛阳，皇帝与宰相百官引导车驾入宫。乙卯，昭宗任命皇帝为宣武、宣义、护国、中武四镇节度使。当时皇帝请求将运州授予张全义，故有此命。五月丙寅，昭宗宴请群臣，说昨日玉楼前一晚丢失赦书，幸赖梁王收得副本，不然误事，宰执不能无过。当日宴中，昭宗入内，召皇帝在内殿设宴，皇帝不知何事，不敢奉诏。又说卿不肯来，就令敬翔来。皇帝密遣敬翔出来，才停止。己巳，告辞东归。乙亥，到达大梁。六月，皇帝派都将朱友玉率军讨伐滨州，因节度使杨崇本叛变。癸丑，皇帝西征，于是朝见洛阳。七月甲子，昭宗在文思居场宴请皇帝。乙丑，皇帝从东都出发，人参到达河中。八月壬寅，昭宗在大内遇害，遗诏以徽王李柱为嗣。乙巳，皇帝从河中率军西进。癸丑，驻扎在永寿，兵军不出战。九月辛未，班师。十月癸巳，到达洛阳，前往西内，在灵柩前哭灵，拜见四军。辛丑，下诏命案，此下有确闻。皇帝从西征返回。十一月辛酉，光州派使者来求援。当时光州归附皇帝，不久被怀仁所攻，故来起师。戊寅，皇帝南征渡淮， 驻扎在霍丘，大肆掠夺泸州、寿州之境，怀仁于是放弃光州而去。二年正月庚申，进攻寿州，寿人坚守不出。丁亥，皇帝从霍丘班师。二月辛卯，皇帝从南征返回。甲午，青州节度使王师范到达大梁，皇帝以宾礼相待，不久上表授为河阳节度使。七月辛酉，天子赐皇帝银銮济公碑，立在洛阳。庚午，派大将军杨师厚率前军讨伐赵匡宁于襄州。辛未，皇帝南征，上表陈述赵匡宁罪状，削夺官爵。八月，杨师厚进军收复唐州、邓州、富州、颍州、随州、均州、房州等七州。皇帝驻军汉江北岸，亲自沿江岸巡视，筹划渡军地点。九月甲子，杨师厚在阴谷江口架桥以渡军，赵匡宁率兵二万在江边列阵，杨师厚指挥军队进击，襄州人大败，杀一万多人。乙丑，赵匡宁烧其船，率清军乘清船沿汉水逃跑。丙寅，皇帝渡江到中流，船坏，多次江沉，等到靠岸，船沉没。当天进入襄城，皇帝环视府署，仓库全空，只在西廊下有一亭，窗户完好，锁得很严，于是命破锁开门，中间有一大柜，封间严密，又命破柜，内有金银数百锭。皇帝于是感叹说，乱兵进入后，公私财物本无一流，此库当有阴物主管，不令常人得到，等着我来拥有吧。于是以百余锭赐杨师厚。袭击荆州，留后赵匡明弃城上峡，投奔蜀地。今襄二州平定，皇帝以都江贺圭暂领荆州，杨师厚暂领襄州，随即上表报告。十月丙戌朔，天子任命皇帝为诸道兵马元帅。辛卯，皇帝从襄州率军由光州路奔赴淮南，将要出发，敬翔恳切劝谏，请求班师以保全军队气势，皇帝不听。人臣驻扎在枣阳，遇大雨，颇阻行军之势。军队到达寿春，寿春人坚壁清野以待皇帝。皇帝于是返回，驻扎在正阳。十一月丙辰日，大军北渡黄河。十国春秋记载，柴在用袭击后军，斩首三千级，缴获辎重数以万计。皇帝到达汝阴时，对淮南之行深感后悔，烦躁情绪更加严重。师友杂志记载，朱全忠曾与幕僚及宾客坐在大柳树下，朱全忠独自说，这棵树适合做车箍，众人没有回应。有几个宾客起身应和说，适合做车骨。朱全忠突然勃然大怒，厉声说道，书生们惯会顺口附和戏弄人，都是这类货色，车必须用加箍，柳木岂能做车骨？转头对左右说，还等什么？左右数十人揪住说，适合做车骨的人全部打死。丁卯日，皇帝从南征返回。辛巳日，天子任命皇帝为相国，总领百官。将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、天雄、武顺、右国、河阳、义武、昭义、保义、武昭、武定、泰宁、平卢、匡国、武宁、忠义、荆南等二十一道化为魏国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还有中武、镇国二道，此处缺载。晋封皇帝为魏王，入朝不必快步行走，佩剑穿履上殿，赞拜十部直呼姓名，同时备办九锡之礼。癸未日，唐中书门下上奏，中书印已送交相国，中书省公务暂用中书省印。甲申日，中书门下上奏，天下州县名称与相国魏王家族名讳相同者，请求改换。十二月已有初一，皇帝辞让相国、魏王、九锡之命。丙戌日，京城各官署各派官员携带本部门须知文书及印章送往魏国交纳。甲午日，天子因皇帝坚决辞让九锡之命，于是命宰相柳灿前来出使，并陈述谦让之意。丁酉日，皇帝再次辞让九锡之命，诏书大略说，只因圣明难以掩盖，美德必须彰显，暂且顺从奏请，未便载入典册。又改诸道兵马元帅为天下兵马元帅。此时皇帝因唐朝百官服饰多有缺失，于是制作各类衣物，请朝廷按等级赐予。 所发俸禄请求从明年正月全额支给。三年正月，幽州、沧州起兵，将要侵犯魏州。魏州人来请求援军，并因牙军骄横跋扈，计划诛杀他们，派遣亲信官吏臧延范秘密告知皇帝，皇帝暗中应允。乙丑日，北征。此前皇帝的爱女嫁给罗氏，本月在邺城去世，于是将数千件兵器装入袋中，派客将马嗣勋率领长直军千人混杂工匠民夫抬着袋子进入魏州，声称是为皇帝女儿设计。魏州人信以为真，没有怀疑。更年夜，马嗣勋率领部众与罗绍威亲军数百人共同攻打牙军，天明时全部杀尽，死者七千余人，连婴儿孩童也没有留下。当天皇帝驻扎内黄，听闻消息骑马及时到魏州。当时魏州大军正与皇帝军队共同讨伐沧州，听闻牙军被杀，立即回军奔逃。皇帝军队追到丽亭，斩杀贼众数千，于众拥立大将史仁玉据守高唐，皇帝派兵包围。同月，天子下诏河南尹张全义部署制作相国魏王礼器。三月甲寅日，天子命皇帝总领判礼盐铁、杜之、户部三司事务，皇帝两次上章恳切辞让，于是作罢。四月癸未日，攻下高唐，军民不分老少全部杀死，生擒叛军首领史仁玉献俘，皇帝下令肢解处死。不久又攻下禅、博、贝、魏等州，都是因为被魏州残军余党占据的缘故。此时晋人围攻行州，刺史牛存杰坚守壁垒，皇帝派福道昭率军救援，晋人于是逃走。五月，皇帝在明州巡视，不久又进入魏州。七月己未日，从魏州班师，当天收复相州，从此魏州境内全部平定。壬申日，皇帝从魏州返回。八月甲辰日，因沧州未平定，再次下令北征。九月丁卯日，在长芦扎营。某夜，皇帝梦见白龙附着在双肩，左右顾盼，令人畏惧，猛然惊醒。十月辛巳日，滨州杨崇本率领凤翔、兵、宁、金、夫、秦、龙等地兵马五六万人前来侵犯，驻扎美元，排列十五座营寨，气势很盛。皇帝命同州节度使刘知俊、都将康怀英率军抵御。刘知俊等人大败滨州贼寇，杀两万余人，夺取马匹三千余匹，擒获猎校百余人，杨崇本、胡章仅以身免。十一月庚戌日，康怀英乘胜进军，于是收复福州。十二月乙丑日，皇帝因文武常参观每月逢一、五、九日上朝，奏请备办廊下用餐，下诏准从。于是从长芦班师。据《旧唐书·IDG》记载，戊辰日，李克用与幽州军队共同攻打潞州，朱全忠守将丁会陷泽州，潞州投降太原，李克用任命其子李嗣昭为留后。甲戌日，朱全忠烧毁长芦营寨回军，是因为听闻潞州失陷，因寨内粮草堆积如山，皇帝下令焚烧。沧州统帅刘守文因城中断粮，于是致信皇帝，请求留下剩余粮食救济饥民，皇帝为他留下十余个圆形粮仓给予他们。容斋续笔记载，沧州回军时全部焚烧各营物资粮食，船上的凿沉水中。刘守文送信给朱全忠说，城中数万人口已经断粮数月，与其烧成烟尘，沉入泥水，希望求取剩余粮食救济他们。朱全忠为他留下数屯粮食，沧州百姓赖以存活。